我们先继续来看四世纪的第一章，接下来其他支派的征战了。我们首先来看第二十一节，他讲到便雅悯人的征战。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因为四世纪讲到那个时候没有王，可是呢写四世纪的人呢那时候已经有王了，那这个王呢应该就是扫罗王。所以到扫罗王的时候便雅悯人呢不但没有赶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是他们跟耶布斯人已经住在一起了那我们晓得一直等到大卫做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就把这个耶路撒冷攻下来，所以大卫很看重这一个。那为什么耶路撒冷这么难征服呢就属灵意识来讲，我们知道因为耶路撒冷特别讲到神的见证，神的合一，这是非常难的。因为所以圣经上叫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常常就是没有在圣灵里面保守住这个，所以我们就分门别类。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应该竭力保守，因为这圣灵已经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神的生命，我们应该是竭力保守在一起那这个是圣灵所赐合为的心。那有一天当然我们在真道上都合一的时候那就长大成熟了所以今天正好在这个过程里面，但在过程当中呢，我们最好不要有分门别类的灵，我们需要与各地方的弟兄姊妹，到神的儿女，最少我们能够交通的当然别人可能拒绝，但最少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灵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耶布斯的意思，耶布斯人，耶布斯的意思有一个意思，他就像打谷场一样，你知道打谷场就是把东西打散把麦子跟糠打散本来在神的家里面，如果是十字架的工作，这是好的，把我们的肉体打散让我们能够随着圣灵而行。但是耶布斯人在那里呢，他是把神的百姓的合一打散了，把神的见证给打散了所以呢我们才能攻不下来耶布斯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践踏，因为耶路撒冷是讲到神的见证，因为耶路撒冷好像一座联络整齐的城，我们被联络在一起被建造起来但是你看每一次有建造他就把你践踏这就是耶布斯，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大家都妥协了就这个样子的。所以耶布斯人还与我们同住一直到今天。但是大卫呢很厉害，大卫一做王的时候他就开始第一件事就要把他攻下来，因为他知道这是神心意，心目中神的心意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如果我们翻开撒母耳下第五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起，撒母耳下第五章，在第四节的时候，第五章第四节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了，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他先在希伯伦做了犹大王7年6个月，然后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好，大卫一辈高做整个以色列王的时候，大卫第一件事情就跟第六节讲的，大卫和跟随他的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所以你看见大卫做王的时候他把他攻下来那耶布斯人很顽强的，他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 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为什么这里这么说呢？因为耶路撒冷，你要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你首先你必须要把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个锡安山给攻下来，因为锡安是最难攻的，如果你把锡安攻下来，其他就没什么问题了，但是锡安的地势非常的险要，所以呢，他们有一个俗话啊，就是说呢，他们根本就不需要防守，他只要派瞎子、派瘸子，那你防守就够了，那地势很险要，所以他们耶布斯人就嘲笑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所以后来他把锡安攻下来，就做了大卫的城。大卫的宫殿就建在了这个地方，所以后来我每次提到锡安的时候，讲到神的权柄，因为大卫在那里作王，执行神的权柄，所以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攻打谁呢？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话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大卫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所以后来这就成了大卫城。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他特别说要上水沟攻打，因为后来他就发觉呢，锡安他们是怎么攻上去的，因为他地势很险要，后来他们就发觉呢，他有一道水道，所以他们从水沟那个水道进到他的锡安的上面，锡安它是在一个山腰上面，可以说这么讲他们就等于说从水沟的进到它的上面，然后从上下一起合打，把它打下来的所以这就是它的战略。但就属灵上面来讲呢，我们知道大卫所以能够攻打耶路撒冷呢，跟他在希伯伦做王有关系所以希伯伦是讲到我们与主的交通。所以你怎么样能够维持那个属灵的合一，圣灵保持圣灵所赐合为的心呢？你怎么样能够向着神单纯呢？你怎么样能够在属灵上有建造怎么样能够有主的同在，也能够活出神的见证？这是耶路撒冷所代表。你怎么样能够做？那你必须先在希伯伦做王。换句话说，他必须先建立与神这么亲密的关系，他必须要学习来依靠神来与神联合，与神交通所以合一不是随便口随便喊的合一也不是一个统一，好，我们大家妥协一下，迁就一下，我们再聚在一起，这不是合一合一来说，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与神有交通，与神有联合，放下自己你才能达到这个合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便雅悯人没有办法攻下来一直到大卫的时候，而且大卫知道这是神要的地方好，这是四世纪第一章的二十一节所讲的好，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就讲到约瑟家了为什么提约瑟家呢？因为约瑟家是代表两个支派以法莲跟马拉西这两个支派所以这里是讲到他们一起攻打的事情等到后面二十七节以后呢，就是他们分开来打所以在这里呢，他们是一起打的。他们首先约瑟家就上去要攻打伯特利，伯特利很重要，我们晓得伯特利是代表神的家的意思好，那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能够攻下伯特利，事实上是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那约瑟家他特别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那个城起先名叫路斯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因为伯特利在所在的地方呢，你不容易找到那可以进城的地方，它是蛮隐秘的所以他们看到这个人以后呢，他们就 说，如果你把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恩待你，意思就是说将来我们击杀城中的居民的时候放你全家走。哦，这让我们想起来拉合的故事。哦，但是结果不一样，因为拉合被救了以后，拉合就归化成以色列人了，但这个人没有。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原来的名字叫路斯。路斯的意思就是很刚愎自用的意思，刚硬，对，所以神的家啊，里面充满了我们人的刚硬。所以你看后来他的确打，他的确用刀，他们的确进城了，他用刀杀了城中的居民了，把那个人和他全家放走了。结果那个人呢没有投靠以色列，他们反而跑到另外一个地方赫人的地方去，又筑了一座城，又叫路斯。你看刚不刚硬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哦，我们常常把刚硬留下来，我们因着妥协的缘故呢，我们失去能力啊。所以这个人又去，所以我们不是对付人家的刚硬啊，我们是对付自己的刚硬的。你不要给自己留一个地步，你留一个地步，他到时候又来了，又去建一座城了，又叫着刚硬。所以我们每一次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放下自己啊，学习谦卑，学习柔软啊。所以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啊，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好，这是他们特别讲到这一段的历史。好，二十七节就讲到约瑟家了啊。约瑟家呢，他其中有一个是马拉西啊，他支派有一个马拉西。那二十七节他怎么讲呢？他说马拉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的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以致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好，所以在这里看见的他们越来越不行了啊。先是犹大出了问题，没有办法把平原的居民赶出去，然后便雅悯呢，你发觉他们没有办法把耶路撒冷攻下来啊。约瑟家虽然好像靠着人的帮助他进了城了啊，也放了人出去了，妥协了。然后马拉西呢，你看好几个城市不行了啊，现在呢仇敌越来越厉害了，现在仇敌执意住在的地方，不走就是不走。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那种固执，我们那仇敌就是不肯走。那如果你比较，譬如说二十七节也好，二十九节以法莲没有赶出迦南，那及时的迦南人啊，跟犹大不太一样。犹大是怎么样呢？犹大只是不能够赶出去，但从马拉西开始的是他们没有赶出。你如果读这些话的话，你感觉到好像圣灵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啊。有的时候是不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啊。这里没有赶出呢，好像就是说呢，他们有能力，他们也不愿意赶，他们妥协了。所以后来你看，他们强盛了，那强盛可以赶出去了吧？没有，叫迦南人来做苦工。好，二十九节，以法莲也没有赶出去，然后迦南人也住在他们中间。西布伦没有赶出去。然后呢成了迦南人，成了他们服苦的人亚瑟没有赶出去现在呢你到了三十二节，亚瑟就住在他们中间了，更糟了。本来是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代表说他们比较大，迦南人少，混在他们中间。到了亚瑟呢，敌人多，他们住在敌人的中间了，你看越来越差，对不对？好，三十三节，拉弗他利没有赶出这些地方的人，也就住在迦南人的中间了。你看，越来越糟了，都开始住在人家的中间了。然后呢，他们也找了一些人做服苦的人。好，你注意从 从27节到33节哦，就讲到他们碰到了一些仇敌，这个仇敌特别叫做迦南人。迦南人，然后呢，迦南人呢很厉害，他们很固执的，你赶他们又回来，你赶他们又回来。那他们强盛的时候呢，没有把他赶出去，叫他们做服苦的工人。那慢慢慢慢的，有些支派呢，不但赶不出他们了，甚至呢，就干脆住在他们中间算了。这就是这个情形。所以这个迦南人很厉害。那什么是迦南人？迦南人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商人，而且特别是讲到了非法买卖的人。迦南人的意思就是，这就是主耶稣在，你看约翰福音第二章14节那边所提到的，约翰福音第二章14节，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啊，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做起买卖来了。你看，这就是迦南人的灵，神的殿，主耶稣说：“我父的殿，你们把它当作买卖的地方。”所以你看，在神的家里面，就像我们今天讲的，神的家里面呢，就开始做起生意来了，以金钱做得利的门路。向着这个买卖的灵，向着迦南人妥协，失去了向神的单纯纯洁。他们利用迦南人做他们服苦的人，或者利用他们赚钱。所以呢，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他们寻求个人的名声、地位、权力、财富。即使他们有能力，神也给他们力量，他们仍然选择妥协，因为有好处可以拿。这个就是迦南人。好，到34节就跑出另外一个人来了，叫做亚摩利人。所以34节讲的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所以现在但人很惨了，现在不是但人逼亚摩利人，是亚摩利人逼但人了，他们只能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平原在原文是指的谷，valley 就是山谷，就是说呢，但人只能住在山上，不能住在低谷。这什么意思啊？属灵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因为亚摩利人的意思，就是一种光说但是不行的人，不做的人，这就是马太福音23章主耶稣所责备的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所以马太福音23章啊，你看第一节、第二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法利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能说不能行呢，就是亚摩利人，他们把蓝丹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他们在教导人，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他们教导人，但他们自己呢不去做，所以我们里面都有这个灵，假冒为善的灵，对不对？这个灵呢，把我们逼在山上，不让我们在谷中。换掉这个灵呢，让我们给人一个印象，我们比我们所是的更好。我们常常可以说 高而虚浮夸大的话，但是呢，我们里面没有谦卑的心下到低谷中。所以我们常常看自己比别人强，或是看我们这个团体比别人强，那我们没有下到谷中，因为他不让我们到谷中，因为在谷中呢是真实生命产生果子的地方，或者说只谈真理没有实际，没有活出来的生命。所以蛋很惨的，如果你读到诗记十八章，蛋就怎么办？只有到别的地方去找地方了。后来就到了北方的拉邑啊，你如果读十八章就会提到北方的拉邑啊，后来改名蛋，把那个地方呢，他们就住下来，而且那个地方他们开始拜偶像，把这个拜偶像的风气传给整个以色列人，这就是蛋的结局。好，然后你再看见三十五节，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沙宾，然而约瑟加胜了他们。你看，换句话，神给约瑟有力量哦，但是呢，他不把他们赶出去，也不是灭绝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又利用他们了，妥协了，为了得利益，得好处。结果是什么呢？就三十六节讲的了。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雅克拉宾波从希拉而上，换句话说呢，最后亚摩利人有了自己的地界，他站稳了他的地盘了。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段所要交通的。我们刚刚交通了关于其他支派征战的一些事情啊，然后我们还要继续来看有关于约瑟家的一些事情啊。我记得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关于产业的分配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一个就是研究。这是讲到神的主权啊，因为这一切产业的分配，如果不是出于主的主权的话，我们自己去选，我们常常选的就乱七八糟的啊。我们以为好的其实不好啊，以为不好的其实是好的，所以这是神的主权，所以是奠基，他不让这些十二个支派自己去选的。所以产业的分配第一个就跟连接有关啊，第二个呢就跟人数的多少有关啊，按着人多的他就多得，人少的就少得啊。我们特别提到在民数记有两次的数点啊，第一次是旧人旧的生命啊，第二次是新的生命，所以他人数的多少不是按着旧的生命啊，不是按着你的肉体，按着你的天然啊，乃是按着你那个新的生命在基督里面，你顺服多少，你舍己多少，你背十字架多少你那个生命的度量来承受神给你的产业所以神给我们的产业都是够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得到那么多神给我们都是好的，坐落在佳美之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别人的产业比我们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谈一下，就关于约瑟家他们有一些抱怨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十七章，约书亚记十七章第十六节，我们从十四节开始看起好了这样看的话比较看得更清楚一点。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意思就是他们嫌他们得的地方太少了。约书亚怎么说呢？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三地窄小， 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伐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伯善的城市，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拉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丘之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换句话说，神，这也是神对我们说的话，如果你觉得你的地太少了，你可以把他们赶出去啊，啊，你可以上山砍伐树木啊，啊，你可以把这些仇敌赶出去啊。但是如果你读刚才我们读了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他们并没有把这些伯善这些地方赶出去啊。所以事实上很多时候不是神不给我们，而是我们自己第一个没有付代价。你上山砍木材，就代表你要付代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付的代价不多，但是我们羡慕别人，我们觉得我们得的太少啊。我们羡慕为什么人的属灵的经历那么多，人属灵的生命这么深啊？那是因为我们不肯上山地去砍伐树木啊，我们不肯付代价，所以我们都得的不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没有把仇敌赶出去。仇敌虽然有铁车，仇敌虽然强盛，但是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很多时候是我们怠懈，我们懒惰，没有属灵的殷勤，使我们没有得到主那个足够的恩典。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必须要认清楚，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啊。事实上呢，你自己愿不愿意付代价。我们知道约书亚啊，你看他带领他们征战七年啊，实在是打了很多很多的胜仗，但神怎么说呢？还有好多未得之地啊。为什么单言？所以你看约书亚这么一个会征战的人，在他平生打那么多的战役啊，都还没有打完，还有好多要打的，何况我们。像保罗这么属灵，但他有一件事情，他说我仍然有一件事情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你看这些属灵的人，约书亚也好，保罗也好，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够，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从来不觉得够，他们几乎不懈怠，他们几乎就是说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所以这是我们的榜样啊。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没有得到产业啊，那是因为我们不去得，我们失去了信心，我们懈怠下来了。而且你要知道，你如果没有得到产业，很多时候你不但不能享受这个产业，你反而被仇敌压制。事实上我们晓得神赐给约瑟子孙的非常非常多，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这是神借雅各给他们的祝福啊。他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说约瑟本来就应该多结果子的啊，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换句话，神给他安排的是在全旁，就是换句话，神有足够的供应给他们的啊。神也预定他们要多结果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你看神不仅给他好像限制，事实上神是让他能够往外扩展的啊。 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所以每一次神给你的这些东西，仇敌都会有在的啊。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所以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逼迫的时候，他仍然站得住呢？因为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而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他后面讲到，你看，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所以事实上是神赐给他们，事实上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啊。他，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所以你看这神给他的应许有多好，你父亲所赐的福胜过我祖先所赐的福，如永世的山林，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你看神给他们的这个长子的福分啊，何等的大，但是要去得啊。所以神并没有限制他们，神一早就开始就给他们这个应许了。好，不仅雅各这样，我们知道摩西也是如此。他们到了生命记三十三章，就准备他们要进迦南了。那个时候，你看神还是借着摩西来讲话啊。生命记三十三章，三节到十七节，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谷，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这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所以你看神给他的多好，我再说神给每一个支派都很好，神给我们也很好，这边讲的多好，天上的宝物甘露，地里所藏的泉水，太阳所晒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物，这些都好。然后呢，神不仅给他产业，神也给他能力啊。所以你看见到接下来十七节，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你看脚就长了能力说的啊，用于抵触万邦，直到地极。所以这些铁车算不了什么呢？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拉西的千千，所以你看神基本上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产业，但是呢，我们就常常不懂得征战，也害怕征战，或者我们觉得征战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休息了，我们就停止了，这些都是我们很可惜的地方。那我们讲到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了几个支派啊，就是像犹大、西面啊，也提到了马拉西、以法莲、西布伦、亚瑟、拉夫他利啊，还有这个但等等啊。你会发觉就有一个支派没有提到啊，以撒迦啊。那当然他其实他这里所提到的基本上是提到有重要的要记载他的记载啊，所以以撒迦也是在他们其中，只是没有什么特别要记载的而已啊。但是你去算一下就发觉他有两个支派没有算到，对不对？因为有两个支派是在河东，因为这里讲的都是讲到河西啊，约旦河的西边就是迦南地，但事实上另外有两个支派他没有提到啊，就是流变跟加德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两个支派没有得到啊。 好，我们特别来看一下民数记三十三章。三十二章，对不起，民数记三十二章啊、哦，这就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有一些啊、事情在他们进迦南之前啊、就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征战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两个支派了啊、因为他们事实上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产业、我们知道那时候，当摩西带领他们在旷野三十八年，最后呢，他们就从沿着以东的周围摩押跟亚门就上去啊，那上去的时候就碰到当时的仇敌啊，像那个巴山王啊，啊亚摩利王啊，啊这些地方本来都是有一部分是摩押跟亚门的地方啊，可是呢，他们被这些从迦南这边来的人呢啊，像亚摩利人他们这过来了以后啊，他们就占领了那些地方。所以本来以东地摩押地亚门地呢，神没有给以色列的啊，因为神把这些支派给了他们啊，因为这些人都是罗德的后代跟亚伯拉罕的后代啊，就是以扫的后代啊，所以这是给他们的。但是有一部分地呢，再加上北方地呢，就在河东这地呢，这些呢神说就给以色列打下来了。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把这些整个亚摩利人西宏的地跟巴山王二的地呢攻下以后呢，这一大片的地呢草场非常肥沃、但是那不是神给他们的产业、神要从那个地方呢带他们过约旦河、所以当时他们所在的地方呢被称为所谓的摩押平原啊。那个地方其实本来是摩押的，但是被这些敌人打，所以他们就把它吃下来了、那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攻下这些地以后呢，他们就准备要进约旦河了，就过约旦河了、那摩西这个时候呢也年老了，所以要把他取走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也就是三十二章所讲的。我们看一下三十二章第一节开始看起啊，他就讲到流变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这些地方呢，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但你仆人也有牲畜，就是流便子孙跟迦勒子孙，他也有牲畜，就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呢，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所以现在他们不想进去了，他们想要就留在这个，这块地方太好了，正好可以给他们那么多的牲畜，来牧放。那从第六节开始，摩西就很紧张了，因为这件事情曾经发生过的，就是他们想起来，在三十八年前，他们曾经来到加迪斯巴利亚，本来可以进去的，结果有一些人，不要进去，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呢，他们在外面绕了三十八年、所以总共在旷野四十年。所以现在摩西一看到这些人造反了、马上就很紧张，所以责备他们。摩西就对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你看他们不去，会造成一个后果啊，会让这百姓又灰心丧胆了，又不想进去了。第一次他们就是因为灰心丧胆，现在又可能造成然后摩西就开始讲到从前的事情这一段话其实蛮重要的，因为跟我们很有关系的他说，我先前从加迪斯巴利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就是那十二个探子他们也是这样行，他们上以实各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呢，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所以你们现在又历史又重演了，你们又要使其他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 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恶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所以摩西因为有从前的这个经历，他很害怕的，他怕这个历史又重演，到时候又被撇在旷野了。所以因为摩西有这个经历，所以摩西是担心的。好，那两个支派的人呢，就挨近摩西说了，我们在这里为牲畜累倦，为妇人孩子造成，那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换句话说呢，我们不是不过去，我们要过去打仗啊，我们不会使我们的弟兄灰心丧胆，但我们的孩子、妇人、孩子因这地的居民的缘故呢，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的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所以他们现在呢，愿意跟他们一起去打仗，但是呢不在那边得产业。他说我们的产业是在约旦河东边，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征战是在约旦河西边，所以这里有这个差别，我们要稍微讲一下。好，然后20节，摩西就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了，所有带兵器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河，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那地被耶和华制服，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所以摩西现在也准许他们了，如果你们过去打仗，如果你们不这样行呢，就得罪耶和华，到时候那个罪要追上你们，所以你看见这个罪啊是有人格化的，他会追赶人的。所以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只管去行，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为我们的羊群累倦。加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对摩西说，仆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我们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但你的仆人凡带兵器的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好，于是28节啊，于是摩西为他们祖父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众支派的族长说，摩西为什么要祖父他们呢？因为将来摩西要走的时候，这些人家在接下来在接续这个工作嘛。加勒子孙和流便子孙凡带兵器的，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若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那地，被你们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业。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好，我们再看33节，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噩的国，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加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马拉西半个支派。OK， 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有两个半支派，他们是在约旦河的东边，所以真正迦南地就是神预定的产业呢，是分给9个半支派，也就是我们刚刚在40纪第一章所看见那个征战里面的，就提到这些支派，但没有提到那另外的两个支派。那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还要来学的功课的地方，好不好？我们停一下。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来看这两个半支派的情形啊。 第一个，他们因为牲畜多，见到河东地可以牧放牲畜，所以他们不想过约旦河了。那摩西当然害怕，因为他怕这个历史重演，就是加迪斯巴利亚那个情形重演。他们为了那样子，他们已经漂流了40年。可是呢，他们已经决定要留下来了，甚至他们愿意过河去打仗，也不愿意过河的产业，所以摩西也不能勉强他们，只能同意他们，但是条件就是你必须与其他弟兄一同征战，才能得河东的产业。就你们要得河东产业，我给你们，但你们条件一定要过河跟其他弟兄去打仗，免得他们的灰心丧胆。那这里我们就晓得，迦南乃是代表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所以进迦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进入基督的丰富里面，因为整个教会所代表的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基督整个的丰满呢，是要给教会，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承受。那现在很可惜的，他们经过了40年在旷野，终于来到了门口。换句话，他们已经来到约旦河口了，他们来到了基督丰满的门口了，有些人却不愿意进入。约旦河就在前面了，过了约旦河呢，旷野就在背后了，他们就可以进产业了。就好像你过了红海，四季就在背后了，所以他们一过了约旦河，基本上他们就不再漂流了，他们脱离了旷野了，他们就可以享受基督的测不透的丰富，流来于蜜之地，但是他们不愿意过河，他们选择河东地，作为他们的产业，因为他们的牲畜很多，他们是为他们的牲畜而活。所以牲畜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给他们的祝福，他们要神的祝福，却不要赐祝福的神。那今天我们也很可能就在落在这样的情形，我们只要为神赐福给我们的那些来活，我们不要为主而活，他们满足就是那么一点点，就可以说就是现今的祝福，他们不要那种丰满，基督的丰满。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其实他们的情形很可能就是我们会碰到的情形，或者神儿女碰到的情形。就第一个，他们有自己的拣选，他们不要神的拣选。神的选择，神给他们产业是在河西，但是他们自己选择河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要自己的拣选，我们不要神给我们做拣选，我们觉得我们选的地方看起来比神的地方还好，所以常常我们落在自己的拣选里面，不要神的拣选。如果我们愿意要神的拣选，虽然有苦难有悲伤，但是结局是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我们的拣选也许很好，你看看起来就很好，好像很平顺，但事实上呢，结果就并不是很好，所以第一个他们要的是来自己的拣选，不要神的拣选，这是我们的要引以为戒的地方。我们应该让他来为我们拣选。第二个，他们要的是神的恩赐，神的祝福，不要神的自己。所以我们很容易神赐福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落在那个祝福的里面，我们开始为那些来活，我们不要为着神的自己。所以这就为什么很多时候神爱我们，神不给我们太多的原因，一给我们，我们承受不了，我们就被这些祝福 啊，甚至那些我们所谓的属灵的祝福。所以很多人为了属灵的恩赐啊，就忘了赐恩的主。第三个，他们要的是部分的满足，他不要丰满的基督。基督是非常丰满的，但他们也满足，但他们满足的只是一个部分的暂时的满足。第四个，他们只跟到河东，没有一直跟随到底。这也是我们要很谨慎很小心的，我们常常可能也是落在这样情形下面，没有跟随到底，就差了一道河而已啊。那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如果你读他们的历史的话，他们是最常受骚扰的这一代地方，仇敌常常骚扰他们啊，你会看见很多时候亚兰人啊就进来了啊，来骚扰他们。然后你会看见他们是最早被掳的，所以这两个支派，所以你看看起来是好的，但是他却最早失去保护，哦，他不在基督里，哦，所以呢，他就失去了在基督里神给他的保护，哦，所以这就是这两个支派要给我们学的功课，两个半支派要给我们的功课啊。但是如果你注意到啊，就是说事实上你一开始读三十二章的时候，他明明只提到两个支派，流变支派跟加德支派啊，可是你一读到这三十三节的时候，他就加上了马拉西半个支派啊。那当然从字面来讲，我们晓得因为那个地方太大了，给他们两个支派其实已经太多了。那这个河东地哦，你看起来你去跟河西地比，这两个半支派占的面积差不多跟整个河西差不多大，这很大了，所以神又归了半个支派给马拉西啊。但是给马拉西半个支派是有目的的啊，神这样做是有目的的啊，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但是呢，我们在这边先看清楚，就是明明是两个支派的问题，但是后来变成两个半支派啊。这有机会我们在补充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强调这一点啊，把它清。但这点给我们最主要给我们看见，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看到真相的时候就没有看到流变跟加德啊。那以撒迦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好记载的。但流变跟加德就没有，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在河东去了啊，所以这件事情跟他们没有关系。但我们现在所以要读这个的时候，是因为以后我们会读到，我们在读了征战的时候发觉他们有的不但没有帮忙，还帮倒忙，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事摆在这个地方。好，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为止，好吧？然后我们从下一次开始，我们就开始讲到第二章了。